三贝勒胡石和云指允禄二位叔叔来到他的五弟洪州的府邸。本来啊，他们是接了圣旨，想来约洪州呢一块儿去办差，让他们四个人呢一块儿去查看远寺、远堂、远齐等人的府邸呢。没想到到这一看呢，出了一档子怪事。这个荒唐的洪州啊，正在为自己这办丧事呢。他明明好好活着，却煞有介事的为自己办丧事，满院子挂满了灵幡，正中呢还放了他的灵，正鼓着腮帮子卖劲的吹奏着呢。这种事啊也实在是少见。洪石一气之下把管家王宝叫过来了。王宝，你家五爷现在已经奉旨办差了，你去叫这里的人全都散了吧。这王宝嘴上虽然答应了，但是却并没行动。他一哈腰问道：“哎呀，我们爷还叫了一班戏班子呢，请爷试驾，那戏班子撤不撤呀？”红石连想都没想，脱口就说：“撤，全都撤。”啊，是三爷。不过几位老王妃，连成亲王、太妃娘娘、庄亲王福晋、怡亲王侧福晋都说要来看戏的，请爷示下。红石一听说感情还有这么多的宫眷，而且来的这些人那全都是老一辈的，他心里有点拿不定主意了，想了想才说：“这样吧，你派人到各位娘娘那里送个信儿，就说今天的戏文不演了，请他们明天晚上再来看吧。”哎，是三爷。不过这府里啊，前后院还养着上千笼的鸟呢，既然戏改到明天了，那鸟也得挪挪地儿，不是？有几种鸟啊脾气大着呢，很不好伺候的，奴才叫后院里的老刘头来管这事儿，不知爷可准许？他可是个老行家了，伺候鸟那没他可不成。此刻连云指和允禄都听出来了，王宝这是在戏耍红石呢，尤其是听说有的鸟脾气大，更觉得可笑。可是红石他愣是没醒过劲儿来，不耐烦的摆了摆手说：“哎呀，得了得了，这些个小事儿还用得着问我呢？你思量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。”王宝却十分认真的说：“哎，那怎么能成呢？这些鸟可都是我们爷的命根子，奴才还得请示三爷。给鸟喂食的是我家四福晋，他配好的鸟食只够吃一天的。四福晋被城东的三舅爷家接回去了，就连四福晋家的老太太和姑太太全都去了三舅太太那儿。鸟食库房的钥匙又是四福晋亲自拿着的，请三爷示下。奴才是去接四福晋回来，还是只需把钥匙要回来呢？”红石简直被他这像绕口令一样的话闹得不知所措了，他愣愣怔怔的问：“嗨，我说王宝，你说的这些全是琐碎的家务事，我管得着这些事吗？”“回三爷的话，奴才也不知道。”到这时候啊，红石才明白过来是中了王宝的奸计了，他的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血红的，浑身气得乱颤：“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竟敢这样戏弄主子，谁叫你这样和爷说话的？”王宝十分恭敬的低下了头，又接着说：“三爷，您老千万别生这么大的气，气大伤身，奴才哪敢生了对三爷不敬的心呢？这不全是话赶话的赶出来的吗？其实啊，奴才也知道，冲着爷最后的这句话，奴才就该磕头谢罪的。可是我这五爷有规矩，不准磕头敷衍，而只能明白回话，这才引起三爷的误会了。”站在一旁的洪昼见三哥气得红头胀脸的，觉得时辰差不多了，也不能再这么僵持着了， 这才亲自出面把王宝给喝退了，回身对云芷和允禄他们说：“二位伯伯叔叔，三哥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个王宝啊，他是又皮又倔，他生前是条驴，哎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今天呢，我是实在对不住，因为假神仙给我起的课啊，他说叫我十天之内不准出门，哪怕只出去一步呢，就要有血光之灾。今天刚好还是第二天，哎，这事儿你们也别犯愁。被抄的是三家，你们正好是三个人呢。要是你们能等呢，咱们就改天再去；要是不能等呢，你们就只管先分头去办差。反正我也向皇上写了密折奏明了，该得个什么罪名，全是我命中注定的。生死事大，办差事小，你说是不是啊，三哥？红石气得脸色铁青，他一直认为红昼不爱过问政事，更不爱办差，是因为他也和自己一样对四弟红利有些妒忌。因为四弟不但爵位高，而且是处处事事都占着先，今天他可真是领教了这位老弟的厉害，他竟然是一块撕不烂也嚼不动的牛皮糖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我说老五啊，你自己相信那贼道士的胡说八道，在家里乌烟瘴气的装死人耍赖皮，怎么还要攀扯上别人吗？三伯和石禄叔在你这儿耽误的时间够多的了，你呀，闲话少说，赶紧跟着我们办差去。”说完是回头就走。洪昼却一本正经的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口，吩咐一声：“罗寿康，你们几个有职分的奴才，替你主子送送两位王爷和三哥。三伯，石榴说，三哥，咱们改日再见。”说完也不等他们答应，径自转过身去干他所谓的正经事儿去了。红石他们刚一出门，就听见里边的锣鼓家伙和唢呐又重新吹起来了。不过这次吹的不是那个小寡妇上坟了，又换了一曲小放牛。红石气呼呼的上了大轿。开始的时候他的确是很生气，觉得这个老五也太荒唐了，但是大轿走着走着他又平静下来了，仔细地琢磨着这个洪昼的所作所为。哦，洪昼之所以这样做，焉知他不是怀着对洪丽的不满，焉知他不是在向自己表明永远不觊觎皇帝这个位置，而只想当个什么事也不问的皇阿哥。要是他自己也站在洪昼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做呢？上面有两个哥哥，自己既然与地位无关，那操那么多闲心干嘛呀？想想八叔落到如今的下场，他自己也觉得胆寒。先前呢，他趁着年羹尧和隆科多倒台的时候，把他们俩人手下的党羽都收到了自己门下。而洪丽呢，表面上看宽仁大度，似乎只知道顺从雍正的旨意拼命办差，其实啊，背后有人告诉他说洪丽已经对自己十分戒惧，而且他还曾经向雍正告过自己的状，说三哥收门人太烂，皇阿哥金尊玉贵，春华茂德，不宜结交外臣太多。张廷禄科场舞弊一案，同时也找过几个当事人询问过，明明洪丽已经怀疑是自己做的手脚，可是见面的时候呢，他却片语不提，甚至在雍正面前也讳莫如深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难不成他想留一手，到对证的时候和盘托出？转念又一想，洪丽虽然封了亲王，在三兄弟当中他的地位最尊，但是父皇对他好像也不十分满意。有一次在运松轩议论调补外官进军机处的事，当时提起了田文镜。洪丽说田文镜急功近利，不是王臣气象，一个读书人应该以学问立体，不然办事就缘木求鱼， 儿臣很不取他两条，一条是乱报祥瑞，一条是急于事功。当时父皇就把他给抢来了一顿，说当今之事说空话不办实事蔚然成风了，你得好好下去看看官是什么样子，大业主怎么说，小业主又是什么境遇，学问不单单在你读的几本书上。还有这一次由自己坐镇京城，而弘历出京办差，看来父皇未必没有别的深意呀、啊。要是错过这样的好机会，那才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呢。弘时正在胡思乱想，大叫一顿，已经稳稳当当的停在了连亲王府门前。一个随行的太监隔着轿窗说：“三爷，连亲王府到了。”大轿落下，弘时稳稳当当的下了大轿，放眼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府门前早已密密麻麻站满了人，有顺天府衙门派来的衙役，内务府派来的李铁士，还有九门提督蒲礼琛亲自带来的葛世康，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门前，在春日融融的阳光下，刀枪林立，闪烁耀目，杀气腾腾，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。见弘时下了大轿，除了蒲礼琛带的御林军，所有官员全都跪下去了。蒲礼琛大步走上前来，给弘时打签施礼：“奴才给三爷请安，刚才内廷军机处朱相爷派人来问，开始查看了没有？奴才说三爷去约五爷了，说话就来。”哎，怎么五爷没来吗？弘时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，随即又板起了面孔说：“弘州身子骨不好，正发热说胡话呢。哎，你是管内务府紧闭关房的，谁在里头料理查看事务啊？”话音没落，一个四品锦带的官员打从石狮子旁边一溜小跑着过来了。这人看上去40岁上下的年纪，长得枣核一样的脑袋，两头尖是中间骨，高颧骨，凹嘴唇，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咕噜噜噜乱转的小眼睛，精干麻利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角色。他来到面前，极为熟悉的给弘时打了个签，笑着说：“奴才马宁体给主子请安了，请三爷训示。”弘时一摆手：“走吧，进去再说。”连亲王府不知关了多久的正门哗然洞开，弘时居中，身后两侧胡礼琛和马宁体是亦步亦趋，沿着王府正殿前的青砖甬道进来了。在北京城里啊，这是第二大王府，他只比怡亲王允祥的府邸稍微小了一点点，连花园在内占地也有3顷上下。不过要是论这里边殿宇的规制，布局堂皇，除了紫禁城啊，没有别处能比。弘时是一边带着人往里走，这心里一边琢磨着待会儿怎么见这位阿七那八叔，正想着呢，忽然东侧门一响，太监何柱迎上前来。此刻他的脸色苍白的连半点血色也没有，站在门口用漠然迟钝的目光看了看弘时一行，缓缓打下马蹄袖，跪下行了礼，颤声说道：“三爷，奴才给您老请安了。”“料想你家主子已经知道了。”“是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啊，我们主子专候钦差，他这就出来。”话音没落，老八允四，如今已经叫阿七那了，出了侧门，身后还随着他的儿子弘望、弘明、弘毅和弘应。允四一看是弘时来传旨意，似乎感觉有点意外， 他正了正坠着十颗东珠的朝冠，漫步走过来了，用极其轻蔑的眼神扫了蒲丽琛一眼，竟然一句话也不说，挺身站在红石的对面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八叔允次还是这么镇静，这么坦然，又这么无所谓。红石在一刹那之间忽然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，两条腿有点发软，还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，吞吞吐吐地说：八叔，您的身子骨还好吗？允四十分平静地说：我没什么不好的，只是膝盖肿了，跪不下去，你干脆叫两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也就是了。既然雍正替我起了个新名字，以你现在的钦差身份也不必避讳，就叫我一声阿七娜不也很好吗？我听着这个新起的名字挺好，比那个叫起来又长又绕口的半仙觉罗允四顺得多了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一点忧伤和恐惧都没有，似乎还像以前那样从容和镇定。可是他的儿子们却没他们的父亲这么镇定，老大洪旺双膝一软就跪下去了，带着哭腔说：三哥，我是长子，理应替父亲跪领圣谕，请三哥宣旨吧。他这么一跪，三个弟弟也都跟着跪下了。允素一看不由气坏了，指着他们说：你们这些个忤逆不孝的孽种们，我还没死呢，你们嚎的什么丧啊？红石瞟了一眼面无表情的蒲丽琛，回头又看看这些兄弟们，这心里头也实在是有点不落忍。要说起来，他们毕竟是叔伯兄弟啊，而且他们年纪都差不多，打小在一块上学，一块读书，一块玩耍，那都是小伙伴。可是今天呢，自己是宣旨的钦差，他们竟然成了自己的阶下囚，这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。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既然八叔身子骨不适，可以由儿子代跪听旨。八叔，如今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我也不想说什么虚套子的话来安慰您了，您就自个儿擅自珍重吧，回头皇上还会有恩旨给您的。说实话，接这样的差事，侄儿心里也不好受，请八叔见谅。说完忽然脸色一变，大声说：奉皇上旨意，着红石前往连亲王府查看阿七娜财产，钦此。洪旺等兄弟四人一齐磕头：谢皇上恩典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此刻马明奇领着一帮内务府的人正在外边等着呢，这些内务府的家伙们可以说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么多年来他们靠什么发财啊？就是靠抄别人的家发的财。他们谁都知道，只要有抄家的任务，那绝对是个好差事，好机会，谁都能发财。今天他们格外的高兴，因为今天要抄家的对象是八王爷。那八王爷是寻常人吗？他有多大的势力，多大的家财，谁不知道啊？所以一接到这个差事，他们早就等得心痒难耐了。此刻听红石宣读完了圣旨，马明奇急忙抢上一步，极其熟练的给允四打了个签儿，说：八爷，奴才们都是奉旨办差，也是身不由己的，请八爷海涵。说完又回过头来躬身插手对红石说：请三贝勒示下，奴才们好遵谕成败。跟着他来的那些内务府的官员们足足有百十来人呢，他们看见这边马上就要动手了，一个个兴奋的摩拳擦掌，脸上放光。红石瞟了他们一眼，冷冰冰的说：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了。 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呢、啊，平常靠什么发财呀、啊？还不就是靠抄别人家发财的吗？今儿我可有言在先啊，皇上下的旨意只是查看家产，并不是要搬运，更不是没收。由何柱带领着你们到各库房瞧瞧看看，把御赐的物件和资产归类造册呈报。八王爷的福晋是安郡王的女儿，过门的时候带来的梯子和嫁妆那也是不少的，不能一齐查封，这也让何柱指示了，登记造册之后照常启用。家眷和家人们都集中到太监们住的院子里，不许惊扰。东书房和千押房由我亲自处置，八叔自己用的图书连封条也不用贴，但是所有的御批御札和内外大臣们的书信往来数值都要带走，这些都请八叔体谅。允四冷冰冰的点了点头，你用不着交代，我也抄过别人的家，这些规矩啊我全都懂。但是唯一没想到的是，今天自己也被别人抄了家。内务府的这些个王八蛋，你要不让他们捞点好处，兴许就把御赐的物件给你砸了，好替你增加点罪过。再不然就弄上几本违禁的书藏到我的书柜里，让你遭了灭门之祸。所以啊，我早就有准备了，今天凡是到这儿来的人，每人赏200两银子，你们只要不偷着掖着的给我弄个不清不白啊，也就算我求了诸位了。至于文书我也准备好了，该怎么办那都是现成的。红石似笑非笑的说，既然八叔已经安排的这么周到了，那事情就更好办了。请兄弟们暂且跪在这儿，我陪八叔到书房里吃茶说话去。说着便熟门熟路的和允四一同来到了书房。马明启见红石和允四走了，急忙一摆手，内务府的人这就立刻行动起来了。他们提溜着浆糊桶的拿着封条，有的查看西书房，有的撵赶家人。等红石和允四来到东书房的时候，已经听到西院里人声嘈杂，也隐隐约约的传过来女人们的哭骂声。红石心有不忍，但回过头来看允四的时候，允四却十分平静，好像充耳不闻。红石刚刚坐定便急忙说，八叔，侄儿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，嗨，如今说什么也晚了，也更不是互相埋怨后悔的时候，八叔有什么指教，趁着现在没人，您只管对侄儿说，不管怎么说侄儿总是要想办法保住八叔的。